第一部圣经研读第一章，至分裂之哥林多教会的信息。耶和华的大能不是借着人的智慧显明，乃是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显明。哥林多前书写作的背景。要明白哥林多前书，我们必须先看使徒保罗与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哥林多教会内部所发生的各样问题。哥林多前书并不是一本单纯的教义手册，而是使徒保罗为了解决教会中实际发生的问题所写的一封极具牧养性与实践性的书信。首先，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教会，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在哥林多停留约一年六个月传扬福音，结果建立起一间犹太人与希腊人聚集在一起的教会。哥林多在当时是罗马帝国中一座非常重要的商业城市，以今日的说法，它就像一座国际贸易城市。这城位于连接希腊本土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峡上，是东西贸易往来必经的中心，各种民族与文化汇聚于此。虽然经济十分繁荣，却以道德极其败坏而闻名。尤其在哥林多有亚弗罗狄特、爱神的庙宇，庙中有许多庙祭，整座城深受淫乱与拜偶像文化的影响。教会既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世界的文化与价值观便不断渗入教会之中。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教会仍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各样问题也开始发生。这些问题正是写作哥林多前书的直接背景。第一个问题是教会内部兴起的分裂，有人说自己跟从保罗，有人说跟从亚波罗，有人说跟从彼得，于是教会终结成了派系。这问题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视此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福音并不是叫人围绕着某些人聚集，而是叫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第二个问题是严重的道德败坏已经进入教会，甚至有人与自己父亲的妻子同居，教会却没有妥善处理。保罗严厉斥责这事，并说教会必须恢复他的圣洁。第三个问题是圣徒之间的争讼，他们竟把教会内部的问题带到世俗的法庭上彼此控告。保罗指出这是破坏教会见证的事。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婚姻与独身的疑问。当时圣徒对于该不该结婚、独身是否更好、是否该与不信主的配偶一同生活等，有许多困惑。保罗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实际的指引。第五个问题是祭过偶像之物的问题。由于哥林多是拜偶像之风极盛的城市，市场上所卖的肉大多与祭偶像有关。有些圣徒认为偶像算不得什么，便随意去吃，但另一些圣徒却因着良心的缘故无法接受。因着这问题，教会内部产生了冲突。第六个问题是敬拜次序的混乱，尤其在主的晚餐以及恩赐的运用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分领主的晚餐时，竟有忽视穷人的情形，在运用方言、预言等恩赐的过程中，次序也被破坏了。第七个问题是对复活的错误看法，有些人甚至否认死人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极其有力地阐明了复活的福音。他说，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中心，若没有复活，信心也是枉然。纵观这一切情形，哥林多前书是为两个缘由而写的，一是为了纠正哥林多教会中所报来的各样问题，二是为了回答圣徒们写信向保罗所提出的疑问。归根究底，哥林多前书并不单单是一封指出问题的信，而是一封重新指明教会该立足于何处的信。保罗强调，教会的中心绝不可是人，也不可是文化或哲学，而只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哥林多前书可以说是一卷向身处混乱中的教会，回答教会究竟立足于何处这问题的书。 耶和华的教会与世界的教会有什么分别？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至三节。耶和华的教会与世界的教会，从外表看似乎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两者都使用圣经，都举行崇拜，都唱诗歌，也都听讲道。然而，若按着圣经的标准来看，这两种教会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差异不在于建筑或组织，而在于福音的内容，以及相信那福音的信心。首先，耶和华的教会是耶和华所设立的教会。在圣经里，教会并不是指人所造的宗教机构，而是指相信耶稣基督福音之人的聚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记载，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也就是说，教会并不是人招募会员所组成的组织，而是耶和华将得救的人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群体。在这教会的中心，正见证着水与圣灵的福音。他见证这样的福音，耶稣从施洗约翰受洗，使世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并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的审判，又从死里复活，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耶和华的教会就是相信这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为那福音做见证的群体。因此，这耶和华的教会并不要求人的义，而是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中心而立。另一方面，世界的教会虽然在外表上挂着教会的名，它的中心却不在水与圣灵的福音上，而是被放在一套宗教制度之下。在这样的教会里，救恩的标准并不放在耶稣从约翰受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并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这真理之道上。因此，讲道的中心也不在于耶稣受洗的事工与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罚的事工，反倒更多是要活得更良善，要更殷勤的服侍，要更加奉献，要更加忠心，这类对教友在道德与劝勉上的要求。在这种结构之下，人的罪的问题已经得着根本解决，这福音的确据便逐渐减弱，信仰也容易堕落成宗教的义务或文化。另一个重要的分别是教会的主究竟是谁的问题。在耶和华的教会里，教会的元首唯独是耶稣基督。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因此，耶和华的教会的方向与标准，并不指向人的想法或时代的潮流，而是指向耶和华的话语，以及水与圣灵之福音的传扬。然而，世界的教会却常常以人的影响力、组织的维持、教会势力的扩张，以及社会影响力为中心而运作。一旦如此，维持并扩大组织机构，就成了比教会本质更重要的目标。此外，在如何处理罪的问题上也显出分别。耶和华的教会清楚地传讲这事实，耶稣从约翰受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而这一切终结于十字架上罪的审判。如此，他清楚地教导水与圣灵的福音之道。他见证，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的审判，并从死里复活，如此洗净了人的罪，将救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正因如此，他清楚地宣告，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靠着相信耶和华的义的信心而成就。然而，在世界的教会里，因为他们必须解决教友所犯的一切罪，便强调认罪的祷告，以及为成圣而献上的祷告。在这种结构之下，教友的宗教生活总是饱受罪疚与痛苦的折磨。归根究底，这两种教会最根本的分别在于，耶和华的教会是建立在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上的教会， 而世界的教会则成了建立在自己宗派神学交易上的教会。耶和华的教会是一群相信这真理之人的群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了世人的罪，又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将救恩赐给相信的人。然而，世界的教会却成了一个群体，他们不以水与圣灵的福音为中心，反倒以人所设立的神学体系与宗教活动为中心，为宗派的发展而活。因此，圣经向我们众人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问题不是我属于哪一间教会，而是我心里是否相信那真实的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圣经说，教会乃是这样一群人的聚集，他们心里相信那位主，他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了世人的罪，又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并且复活，因而罪得除去。保罗说，自己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这样的告白并不只限于使徒的职分，他的意思是，主将他呼召的目的，定在水与圣灵的福音之中。当我们从水与圣灵之福音的角度来看耶和华对我们的呼召时，便知道那并不在于人凭自己的决心所累积的宗教成就，而在于传扬福音，这福音要在耶和华自己所计划、所成就的救恩旨意之中得以实现。因此，将水与圣灵的福音之道，就是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了世人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救恩的完成，传给普天下，这正显为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所赐的恩赐指的是什么？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至九节。耶和华所赐的恩赐，指的是耶和华白白赐给相信之人的才能。恩赐并不是人靠努力所换取的资格或报酬，而是耶和华要我们为他的旨意、为教会所使用的才能。这正是圣经称之为恩赐的缘故。恩赐这词本身就含有白白赐下的恩典之礼物的意思。圣经所说的恩赐，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耶和华所赐的救恩本身就是最大的恩赐。其二，恩赐是赐给得救之人，用以传扬福音的各样才能。首先，从最根本的层面来看，罪得除去就是耶和华的恩赐。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里所说的恩赐，正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义而领受的救恩之礼物。因为人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在耶和华面前成为义，所以父耶和华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以及十字架的审判，将相信的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并且他将耶和华的圣灵作为恩赐，赐给那些罪得除去的人。圣经的话语将圣灵的恩赐分赐给那些相信水与圣灵之福音、脱离己罪的人。这些恩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为服侍耶和华的教会的才能。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在解释这些恩赐时说，圣灵将各样的恩赐分给个人。例如，提到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等。然而，这里重要的是恩赐的目的。耶和华赐下恩赐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耶和华的教会，并要叫他们服侍水与圣灵的福音。以弗所书第四章说，耶和华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并说明其缘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此外，耶和华所赐的恩赐是按个人不同而赐下的，并非人人都领受同样的恩赐，有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人有服事的恩赐，也有人有传福音的恩赐。罗马书第十二章提到预言、服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等各样恩赐，并劝勉人按着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服事教会。因此，圣经所说的恩赐有三项重要的特征。第一，恩赐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并不是人靠努力造出来的能力。第二，恩赐是为建立教会而赐下的，并不是为个人的荣耀或夸口。第三，恩赐是按个人不同而多样的赐下的。因此，教会是由领受不同恩赐的人共同组成的群体。归根究底，在耶和华所赐恩赐的中心，始终存有传扬水与圣灵之福音的目的，以及服事教会聚集的目的。耶和华赐给一些人明白并传讲耶和华话语的恩赐，又赐给一些人服事圣徒的恩赐，叫肢体彼此配搭，一同长进。因此，圣经教导人不要把恩赐当作夸口的对象，而要谦卑地将它用作服事耶和华、建立教会的器具。耶和华所赐的恩赐，归根究底并不是为了高举人，而是为传扬耶和华水与圣灵的福音，使耶和华的教会得以建立在这地上而赐下的恩赐。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他们在他里面凡属灵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宣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站立在那已经完成的水与圣灵的福音之上。从水与圣灵之福音的角度来看，信徒乃是已经从己罪中得救的人，并非仍未解决罪之问题的人。反倒，他们是因着相信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成的救恩，而被设立来传扬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的人。耶和华的教会中为什么会起冲突？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加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至十七节。耶和华的教会中起冲突的缘由，外表看来似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圣经的角度看，其根本原因可以归纳为几点。教会虽是耶和华所设立的群体，但因其中的人仍是软弱的世人，所以各样的冲突都可能出现。首先，当人肉体的想法占了上风时，冲突便会发生。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指出哥林多教会中的冲突时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教会虽是属灵的群体，但当人把自己的想法、骄傲、情绪和利益放在首位时，冲突自然会发生。当人以自我为中心，而非以耶和华为中心时，冲突便开始了。第二，当人以人为中心来看待教会时，冲突便会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中，兴起了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这类派系。保罗斥责这事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教会的中心并不是人，而为是耶稣基督，其目的乃是传扬水与圣灵的福音。然而，当人开始以领袖、传统、 组织或某些特定人物为中心来判断自己的信仰时，结党与冲突便自然兴起。第三，当人未能准确明白水与圣灵之福音的本质与目的时，冲突便会发生。即使在初代教会，也曾因对水与圣灵之福音理解的不同而起冲突。在《使徒行传》第15章，曾围着律法的问题发生极大的争辩。有人主张外邦人也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但使徒们重申福音的本质，清楚表明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靠着耶和华所赐水与圣灵之福音的真理之道而成就。在耶和华的教会中，若有其他标准凌驾于传福音的目的之上，属灵的冲突便容易兴起。第四，当人忘记教会的目的时，冲突便会发生。教会并不是一个汇集众人意见的组织，而是一个以建立耶和华的教会，为水与圣灵之福音做见证为目的的群体。然而，当教会的目的变得模糊，个人的意见、情绪、利益和名誉成为中心时，冲突便会发生。在这种情形下，人总想证明自己的想法才对，而非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在这过程中冲突便日渐扩大。第五，撒旦也会挑起冲突，要摇动耶和华的教会。圣经说，撒旦攻击耶和华教会的各样手段之一，就是借着分裂与冲突。当耶和华的教会要传扬水与圣灵的福音，传达耶和华的旨意时，撒旦不仅要从外面攻击教会，也要叫他们从里面彼此相争。因此，圣经劝勉圣徒不要彼此敌对，而要竭力保守水与圣灵之福音的合一。然而，重要的事实是这样，教会内部虽可能起冲突，但耶和华所设立的教会本来就是在基督的福音里合而为一的群体。以弗所书第四章吩咐圣徒，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当教会的中心放在传扬水与圣灵的福音上时，冲突便会减少，耶和华的教会也能再次合而为一地被建立起来。归根究底，耶和华的教会中起冲突最大的缘由，就是当人凌驾于耶和华之上的时候。然而，当教会的中心再次回到耶稣基督水与圣灵的福音时，冲突与争竞便会消失，教会也能恢复成他原本的样式，就是作为耶和华身体的群体。在哥林多教会中，兴起了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样的冲突。对此，保罗坚定地反问，基督是分开的吗？这冲突的根源在于水与圣灵之福音的标准，就是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为相信的人成就救恩这真理的福音，其焦点被转移到了别处。保罗之所以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是因为目的当放在传扬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上，因为他们乃是因着与各个传道人的关系而结成派系。保罗所警戒的是那高举人的信仰，以及那想用人的哲学与口才来败坏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所生出的虚妄，因为他们没有紧紧抓住水与圣灵的福音，就是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成就救恩的福音之道。圣徒可能陷入这样的罪中，因被传道人的人格与口才所动摇，反倒看重那人的言语过于福音话语的能力。我们必须知道这事实。水与圣灵的福音和十字架之道有什么关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辨识在那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钻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水与圣灵的福音和十字架之道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福音。他告诉我们，这两者乃是成就同一救恩的两阶段结构，彼此相连。换句话说，若说水与圣灵的福音是涵盖耶稣基督整个救赎事工的结构，那么十字架之道便是指向那救赎事工得以完成的罪之审判的事工。这两者彼此无法分割，唯有把它们一同来理解，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才得以完全显明。首先，水与圣灵之福音所说的水，指的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之洗的事工。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至十五节，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时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并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世人的罪都归到耶稣身上的事件。正如旧约献祭中，罪人按手在祭牲身上以转移自己的罪，耶稣也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将这世上一切的罪一次而永远地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说，这受洗的事工乃是将世人的罪转移到耶稣身上的事工。紧接着出现的事件正是十字架之道。耶稣借着约翰所施的洗承接了世人的罪之后，便被钉十字架，流血被杀。十字架并不是单纯受苦的象征，而是耶和华的审判临到那些他早已借着洗礼所承担之世人罪上的地方。也就是说，水与圣灵的福音乃是这样的救恩结构，世人的罪借着洗礼转移到耶稣身上，而那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得以完成。水与圣灵的福音和十字架之道的关系，可以这样解释，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是世人的罪转移到耶稣身上的事件，十字架则是那罪的审判得以成就的事件。在这里，倘若没有耶稣从约翰受洗的事工，罪的审判就不会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也就无法完成。当这两个事件合在一起时，耶稣基督的救赎便借着信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成。使徒们所传的水与圣灵的福音，也是在这结构之内被理解的。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保罗等使徒也同样宣扬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的事件。也就是说，水与圣灵的福音乃是借着耶稣以洗礼承接世人之罪的事件，与他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之审判的事件一同成就的。此外，约翰一书五章六节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这里的水和血指的是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与十字架的血，见证耶稣的救赎事工乃是借着水与血成就的。这正是水与圣灵的福音和十字架之道彼此相连的圣经根据。归根究底，水与圣灵的福音是阐明耶稣基督整个救赎事工的福音，而十字架之道则诉说那救赎事工得以完成的罪之审判的真理。耶稣受约翰的洗以承接世人的罪，又借着被挂在十字架上承受世人罪的刑罚，完成了罪的审判，并借着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之耶和华的大能，见证了我们的救恩已经完成。如此，这两者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信息，而是构成同一福音的两个层面。若说水与圣灵的福音显明救赎的整个结构，那么十字架之道便显明那救赎是如何完成的。因此，当这两个真理被一同理解时，我们便能完全领会耶稣基督是如何亲自承担了人类的罪，又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审判，以拯救罪人。在这一段， 保罗见证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这里所说的十字架之道，并不是单单只讲十字架事件的真理，而是含蓄的指向那贯穿新旧约全部圣经的水与圣灵之福音的真理之道，借此来诉说十字架的福音。也就是说，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审判，又从死里复活，以拯救我们的整个事工，都以十字架之道这句话来表达。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相信耶和华之意的人，却以耶稣从约翰所受之洗的事工，以及十字架的刑罚所成就的救恩之福音为满足，并以服侍这福音为念。他显明，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满足人之要求的宗教制度，而是显为水与圣灵之福音的能力，这能力一次而永远的承担、涂抹并拯救了人的罪。耶和华所呼召并赐下罪之救恩的是哪些人？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唯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耶和华所呼召、所拯救的，指的是圣经中那些回应耶和华的呼召、相信水与圣灵之福音的人。圣经并不把救恩解释为人靠自己所取得的结果，而是说耶和华先呼召，那些以信心回应这呼召的人便领受救恩。首先，耶和华呼召的对象是罪人。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话的意思是，耶和华所拯救的对象，不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而是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一个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之事实的人，连救恩的需要都感觉不到，但一个认识自己之罪的人，便得着耶和华所赐下的救恩。此外，耶和华所呼召的，是那些把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接到心里的人。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耶和华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呼召人，当福音被传开时，有些人便认出这正是耶和华所说的救恩，于是借着相信的信心领受救恩。这些人正是回应耶和华呼召的人。圣经也说，他们是回应耶和华所发之呼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记载，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他的意思是，父耶和华已将那些接受了主的人，就是接受那位借着耶稣基督从约翰所受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承受罪的审判以拯救信徒之主的人，立为耶和华的子民。此外，耶和华所呼召的，是那些在耶和华的话语面前存着谦卑之心的人。圣经说，耶和华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也就是说，这指的是那承认自己在耶和华面前曾是罪人的人。这样的人便会在心里接受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与十字架的血，乃是耶和华为涂抹他的罪所显的爱。然而，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却难以接受耶和华的救恩，并且耶和华所呼召的是那些相信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之救恩的人。耶和华呼召人，并不是要他们在基督教里过一种宗教生活。父耶和华说，他已将救恩赐给那些相信救恩之爱的人， 就是相信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被挂在十字架上承受罪之审判之救恩之爱的人。父耶和华将我们呼召进入水与圣灵的福音之中。因此，使徒们向人传扬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并劝勉他们相信那福音。归根究底，耶和华所呼召、所拯救的，并不是具有特别才能或功德的人，而是以下这些人：认识自己是罪人的人，听见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又在心里以信心相信而接受的人，以及在耶和华面前存谦卑之心的人，也就是那些倚靠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之救恩真理之道的人。这些人并不是按人的标准所拣选的，而是把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接到心里的人。因此，圣经说，并不是那些能夸耀自己之义的人，而是那些相信耶稣之义，就是相信他借着洗礼承接世人的罪，又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成了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借着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呼召人，又承认那些回应这呼召之信心的人为他的子民。接着，保罗继续说，唯要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罪与审判，以拯救我们。这是要显明，救恩的根据完全在于耶和华的义之中。归根究底，保罗以这话作结，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一个相信水与圣灵之福音真理的人，不夸耀自己的热心，不夸耀神学的知识，也不夸耀个人特别的经历。他所夸的，唯独是借着话语见证自己是这样的信徒，相信耶稣基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一切的审判，以将救恩赐给信徒。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核心信息是，罪的救恩乃是借着水与圣灵之福音的工作而领受的。这样看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语是一章重新确立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的篇章。在水与圣灵的福音里，十字架并不是与耶稣从约翰受洗之事工相分离的福音，而圣灵则是那使这已经完成的水与圣灵之福音在世上大有能力的被见证出来的那一位。教会的分裂总是在人失去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时开始出现，这在历史中得到清楚的证实。在主后325年所订立的尼西亚信经中，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这受洗的事工被略去了。其结果，中世纪的基督教在长达1000年的岁月中，在属灵上深深地败坏了。因此，你所相信的十字架的福音究竟是什么？它真是那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罪之审判的福音吗？ Paul C. John 的讲道，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亲爱的圣徒们，今天我们要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语，深入查看耶和华所赐给我们之福音的真理究竟是什么，以及那福音与人的智慧有何分别。这话语并不是单纯的教义讲解，而是耶和华的声音，清楚地显明我们必须相信什么，才能达到真正的救恩。首先，使徒保罗介绍自己是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福音并不是人所创造的宗教思想，而是由耶和华所计划之救恩真理所构成的福音。因此，我们所信之福音的真理，也必须不是立在人的经历或情感上，而是立在耶和华所成就的救恩计划上。那救恩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又从死里复活所完成的水与圣灵的福音。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这意思是说，我们应相信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福音，罪得除去，因而成为圣洁。 我们是如何成为披戴耶和华圣洁的人呢？这圣洁并不是靠人的行为所成就的，乃是因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才得以成就的。因此，圣徒的圣洁乃是借着相信那在水与圣灵之福音里已经完成之救恩真理之道的信心所得来的圣洁。然而，哥林多教会中却有了分裂，人分门别类，有的说属保罗，有的说属亚波罗，有的说属基法。保罗严厉斥责这些分裂，因为他们的眼目已经偏离了救恩之主的旨意。今天也是一样，当人不传水与圣灵的福音，反倒只强调十字架，或只强调自己的宗派去跟从世上基督教的领袖时，最终便会发生分裂。其缘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那分辨的能力，就是在认识并相信水与圣灵之福音结构的信心里所具备的分辨力。保罗清楚地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主所赐的福音乃是水与圣灵的福音。人称它为十字架的福音，是因为十字架乃是世人的罪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在那里被审判的地方。然而，耶稣所说的真正福音，乃是人必须从水和圣灵重生的福音。约翰福音三章三至五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至十七节。从水和圣灵重生的福音，乃是完全的救恩真理，在其中，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审判，又从死里复活，这些事工相连为一。人若不明白这两个事工的结构，就必然停留在片面的福音话语里，最终无法领受罪之问题的完全解决。因此，要得着真正的救恩，人必须在心里相信这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在下面的话语里，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不单单指向十字架。耶稣借着受洗承接世人之罪的事件，带着那罪在十字架上被审判的事件，以及从死里复活所完成的整个救恩事工，正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就是说，保罗所传的乃是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承受那罪之审判的福音。这正是十字架的信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么，这水与圣灵的福音为什么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呢？因为它难以用人的智慧来明白，也无法用宗教的教义来理解。人想借着自己的行为成为义，想凭自己的努力来到耶和华面前。然而，耶和华所计划的救恩之法与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因为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了世人的罪，又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刑罚而死，如此彻底地了结了我们罪的问题。因此，除了在心里相信这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从而从罪中得救以外，我们再无别的当作之事。所以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这水与圣灵的福音彻底拆毁了人一切的夸口，他使人无法说我是靠着做了什么才得救的。他的意思是，唯有相信耶稣基督从约翰所受的洗与十字架之血的信心，才能将我们从一切的罪中拯救出来。亲爱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带给我们的核心信息是这样，罪人的救恩，并不是靠人的智慧，也不是靠自己宗派所教导的教义成就的。救恩乃是借着相信耶和华所计划之水与圣灵之福音真理之道的信心而成就的，并且这真理的福音若没有被准确的认识，分裂就会在教会中兴起，信仰也会逐渐流于以人为中心，以宗教为中心。最后，保罗如此宣告，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何等奇妙的福音真理之道！我们的公义、圣洁与救赎，全都在主的事工之中， 就是他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审判，又从死里复活所成就的事工。换句话说，借着耶稣已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世人的罪，又在十字架上了结那罪之审判的牺牲与复活，一切相信之人的罪都一次得了解决，救恩也得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罪的救恩早已完全包含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事工之中。因此，我们的信心绝不可停留在我必须做什么上，而是在于耶稣是否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罪的审判，又从死里复活。我们必须知道并相信这事实，耶稣借着受约翰的洗，将世人的罪承接到了自己的身上。并且，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相信那承接了世人之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罪的刑罚，又从死里复活了。唯有当我们在心里相信这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时，才能领受罪的救恩。亲爱的圣徒们，你心里若仍有罪残留，那是因为你尚未完全认识水与圣灵之福音的两个结构。第一个结构是耶稣借着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的事工；第二个结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刑罚，又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救主的事工。我们正是要借着这水与圣灵的福音重生，并且要借着在心里相信这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的信心，坚定地相信这事实，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是已经从罪中得救的义人。如今我们必须脱离在基督教宗派里的夸口，转而夸耀耶稣基督的洗礼与十字架的血。我们要紧紧抓住这话语，像保罗的告白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样，成为唯独在水与圣灵的福音里，以毫不动摇的信心得救的人，一生跟随主，然后与主相遇。我盼望这水与圣灵之福音之道，此刻就在你的灵里清楚地扎根。并且我祈求，借着这福音，你已成为享有真实信仰与救恩确据之人。哈利路亚。